好了，下面呢，我们首先谈一下佛家气功与佛教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座的呢，有许多人呢，过去是喜欢看佛经，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寺院中的居士，皈了依了，啊，皈依佛教了。但是呢，这讲皈依啊，其实也都是形式上的，因为呢，它是常人中的这种形式，而不是什么佛规定的这种皈依啊。你修不修呢，是一个心性啊，是你自己啊修不修的问题。形式上啊，不决定什么东西。他只是呢，是吧？我皈了依了，我要开始修了，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有的人呢，皈了依了，你不学，你不修也没有用。那个经书啊，不是给你看着玩、背着玩的，而是叫你真正去按照经书中写的东西去做，得实修的。不实修啊，没有用，是吧？所以呢，它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我们有许多这个居士啊，他喜欢干什么呢？一旦他接触了这个气功之后啊，他就喜欢拉着学员到庙里去皈依，是吧？有许多人呢，这个也用这个经书啊，在我们的学习班上跟人家结缘，搞这些东西。其实有些经书都是假的，只有释迦牟尼亲口讲的经，那才是真的。后来有许多是改良的东西，还有一些是假的东西。佛教走入末法时期呀，这都是主要原因。这个，所以我们讲呢，不要把这个现代的这个佛教啊，混同我们现在的修炼方法，不要把那种过去那种佛教形式啊，混同我们现在这种修炼方法。其实呢，在佛教中呢，这个也不能够互相这个乱修的。说我既修净土，又修禅宗，啊，既修禅宗又修密宗，啊，我修华严宗又修天台宗，我告诉大家呀，这都不允许。佛教呢讲不二法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够脚踩两只船。佛教释迦牟尼当年没有讲功，是因为呢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所以释迦牟尼啊避开了功，只讲了如何去修炼人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的问题。其实呢，他那一门能够掌功，能够出现神通，也需要啊自己在长期的这个修炼当中产生这些东西，那么就要在另外空间里有一整套的复杂的演化功的过程。但是释迦牟尼没有讲，当年没有讲这部分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修在你自己，功在师父，反正是功师父给你搞，你只要修心性，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所以他就没有讲。我们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有性命双修，有修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里要讲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它也是一个复杂的掌功过程。表面上你感觉也好，感觉不到也好，你只是一种啊感觉，可是它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教大家呢，这个跟大家说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专一修炼这个问题啊要重视起来。现在佛教中的混乱呢，有的人呢什么书什么经书他都看，甚至于这个门他也修，那个门也得修，他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每一门呢，如果是正法修炼的每一门都是个严肃的问题。刚才我讲了，他的掌功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是玄妙的，加进去一点东西就会把它搞乱，所以呢不能掺着修。佛教中 那个法门都不能掺着修。你想一想啊，你再结合着我们今天的修炼方法去掺着修，是吧？那更不行。有的人又修佛家的，又修道家的，反正真是他这个修不过来了。其实他啥也没有，他啥也修不出来，哪一门师傅都不会给他，这是个心性问题，是吧？是个破，说重了点，是一个破坏法门的问题，哪一法门也不允许他破坏的，所以谁也不会给他的，所以他哪一门的东西也得不到。我刚才谈这个问题啊，主要是告诉大家呀，我们今天的修炼方法不同于过去的这种宗教的修炼方法，是吧？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修炼方法呢，和释迦牟尼的修炼方法呀，和其他法门中的修炼方法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够混修的啊。这个问题很严肃，我跟大家讲了，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啊。谈到佛家气功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啊，那么我们就要讲一讲，给大家呀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佛教的简单情况，概括的情况啊。佛教呢是2500年前由释迦牟尼这个在古印度是吧所创立的，说创立的是叫常人明白，其实呢他是在菩提树下是吧深度入定，说了七七四十九天，然后呢他一下子开工开悟了。我们所说的开工开悟啊，人很多人还不明白他其中的这个道理呢，其实他就是在那一瞬间呢，他的思想记忆全部打开了，一下子知道了他原来自己所修炼的东西，就这样呢把他自己所修炼的东西拿出来传人。在常人中他讲啊，说他创立的这一法门的东西，其实呢那都是他自己原有修炼的东西拿出来传人，是吧？释迦牟尼在世间传法呀一共是49年，是吧？在这49年传法当中呢，这个释迦牟尼也是在不断的提高自己，最后达到了如来这样一个层次，然后他就涅槃了。所说的涅槃呢，那就是现在的和尚叫圆寂，也叫就是肉身死了，人死了，是吧？这个元神呢达到了这个大解脱，是吧？去当佛，他是这个佛教中啊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走涅槃这条路，不在身体，不转化身体，不修命。佛教在这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呢，势力呢是越来越强盛。当时在古印度有八种佛宗教在流传，当然算佛教之内啊，有八种宗教在流传。所以你看这个八种宗教的每个宗教的这个为首的都视为这个修师啊，意思呢是在这个修炼的道路上啊，是非常勇猛。勇猛精进，释迦牟尼也讲啊，像狮子一样勇猛精进在佛法的修炼上。所以你看那个大雄宝殿的意思呢，就是把狮子称为大雄嘛，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大雄宝殿。释迦牟尼因为传的是正法，所以其他七种佛教啊势力越来越削弱，但是有一种宗教就是原始的根深蒂固的一种印度宗教叫做婆罗门教，而这种宗教呢当时呢就是一种邪教，是吧？这个要用活人呐、啊，用这个活的牲畜啊杀了之后祭奠他那个神灵啊，这些事情啊实际上他都是在杀生做坏事了，是吧？因为释迦牟尼传的是正法嘛，所以这些宗教啊势力都在削弱，可是呢和婆罗门教呢从意识形态中啊发生的这个激烈的斗争啊一直都很激烈。到了释迦牟尼晚年的时候啊，所有的其他宗教啊都处于一种灭绝和半灭绝的状态。但是呢释迦牟尼涅槃之后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不在世之后啊，出现了一个情况，有许多这个僧人呐、啊，有许多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弟子啊，按照他自己在不同层次上开了工， 开了悟所见到的一点情况，来当作释迦牟尼的佛法在讲，实际上是讲他自己的感受，自己看到的东西。释迦牟尼是站在很高层次上讲的法，我们很多学员有这个感觉，说我讲这层东西啊，他不同层次上，他为什么老跟班呢？他发现听一次又一个样，听一次又一个样，但他也自己在不断的提高，他发现呢，在不同层次上都会有指导作用的。而有些僧人自己开了悟，开了悟所悟到的一点东西啊，却不能够度人，不能起到这样的这种作用，同时呢还干扰了释迦牟尼所讲的正法的流传。这些人呢，把自己的话当着释迦牟尼的话在讲，最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把自己呀找起个人崇拜来了，就讲自己的东西了，叫人信服他，使这个佛教呢在印度渐渐的就走了样，最后佛教在印度完全消失了。佛教产生于印度，可是在印度却没有了佛教，是吧？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是吧？还有一部分人呢，把这个婆罗门教其他宗教的东西混杂在这个佛教中啊修炼，他觉得这个好，他觉得那个好，然后往里边加，使这个佛教完全走样了，最后佛教完全在印度消失。我刚才强调这个问题很主要，有许多人呢，他参照别的法门去修，什么也修不出来不说，可他实质上啊是起到了一种严重的破坏这一门修炼的这个东西。任何一法门呢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呢，问题很严肃，说我今天在这里讲的东西，我们大家下去啊可以教人家传功，可是你不能够用你的话去讲，你也不能用你的感受去谈，当着我说的东西在谈，你必须啊，是吧，讲我原话的意思，你还得在前面加上啊李洪志如何如何说的，或者李老师如何如何说的，这样呢你讲出这个东西呢它能够起到威力作用，不然的话呢，是吧，你还得讲我的原话，篡改我的话也不行，这样呢，不然的话你讲出的就不是法轮功的东西，而是你自己的乱七八糟，是吧？千万注意这个事情。这个佛教在古印度消失之前呢发生两次大的变化，当然它变化很多的，出现了许多这个变化形式，是吧？其实那个瑜伽也是当时从这个佛教中分化出去的。我们就讲两次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变化。一次呢，就是有一部分僧人以龙树菩萨为首，是吧？发明了一种啊叫做这个密修方法，密修方法。它的根据呢，那就是这个释迦牟尼当时拿着花跟大家讲法的时候，别人都不理解，只有大迦叶呀明白了，自己呀暗暗的一笑，释迦牟尼看到了，说这个意思。还有呢，这个密教啊，结合到这个当时在印度流传的一些个其他宗教所留下的一些东西。掺进去之后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啊密宗修炼方法。因为龙树菩萨呢，他是属于释迦牟尼的第28代吧，多少代传人，是吧？所以呢也把它称为是佛教的东西，佛家的东西。当时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呢，是处于唐代的初期，也就是李世民当政的时候传过来的。当时传过来之后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受这个儒教影响根深蒂固，他这个密教中修炼方法有男女双修，说这个和尚啊，这个寺院里养着女人，甚至于挎着女人呢招摇过市，说我们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这个东西。最后在会昌年间灭佛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密宗啊就铲除了，在我们汉地。当时是唐代传来的，所以叫做唐密。所以今天在我们汉地是没有唐密的，可是也有一些个假气功师打着唐密的旗号在传，我们看到这是很可笑的，是吧？它和密宗原有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完全是用汉文译过来的，是吧？从汉文，从这个印度，从汉文直接译过来的。另外一支呢，当然汉唐密呢是从印度经新疆传过来的，还有一支呢从这个尼泊尔这个进入西藏传过来的，这叫做藏密，是吧？就是今天流传这个喇嘛教。所以呢，他这个修炼方法呀，和我们汉地佛教的修炼方法呀，和原始的释迦牟尼传的修炼方法呀，已经是面目皆非。所以它是一种改良佛教，啊，这个因为人的思想观念呐、道德观念不一样，所以在他那里呀，就一直流传出来了，流传下来到今天。但是讲到这个问题呢，我要重复一下，跟大家先声明一个问题：是凡打着藏密旗号在社会上传的这个气功的，100%是假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正藏密的东西啊，没有流传到汉地来。历代呢，这个喇嘛教呢，一直受汉人所排斥。为什么排斥呢？因为从元代时候啊，开始这个蒙古人是吧？这个统一统治中国的时候呢，这个汉地人呢就非常反感，因为蒙古人信喇嘛教，所以一直受汉地人啊排斥。越来到后来呢，这个排斥的越厉害，特别是清代以后啊，这个喇嘛教也是比较受重视，所以汉地人呢一直从这一方面呢在排斥。所以一直到清朝末年，在汉这个喇嘛教啊一直被汉地所排斥。当然了，我们讲是吧，因为他也是教人家行善呐、做好事啊，是吧？虽然是一种改良佛教呢，它已经形成一种体系了，形成它的一种东西了。可是呢，它也是要求啊，这个人要修炼多高层次，达到什么境界中去的。有许多这个活佛喇嘛呀，可以达到很高深的境界，这一点呢是肯定的了。我们有许多进藏干部啊，你不要照了，有许多进藏干部已经看到过这个。许多和活佛喇嘛那个红化的过程，是吧？所以呢，这里边呢也不是什么迷信了。大家知道这个活佛喇嘛呀，他是凡这个有本事的、有真功夫的，他都是有功能存在的。我们有许多人呢想到密宗去学密教的修炼方法，想干什么呢？想出来回到咱们汉地来当气功师，这些年去了不少人。大家想一想啊，那个佛法修炼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啊，那是最终的目标是达到什么目标啊？干什么用的？这么严肃的个问题，怎么能让你出来啊当气功师发财挣钱呢？怎么让你干这个事情啊？绝对不可允许的，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活佛喇嘛他是有他心通的，他一看你想什么他就知道，他不会传你什么东西的。当然真正有去求法的人呢、他一进山之后他就永远不再出来了，他是来真正修炼的，他也你叫他当气功师他也不会当的，他这里面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真正在那传的没有得到真传的，都是皮毛的东西，只不过是书本上那点东西，所以呢他不足以渡人，都是假的，是吧？这个问题呢，因为它里边还有男女双修等等啊，在高深境界中的一些的密练方法，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能在常人中传的，因为它是密教，你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它传开呀？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种密宗教修炼方式，在宗教中修炼又是一种密教，宗教中的密教，在它的僧人中还是保密的修炼呢，是吧？还得这个徒弟到了一定程度时候才能修炼的东西，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社会上传播呢？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啊，打着这个旗号的啊，基本都是假的。这个佛教呢还有一种在演，它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临近于这个佛教消失之前呢，出现了一种大的改革，就是有一部分人呢、释迦牟尼当时在世的时候呢，他讲法的时候啊，分上部座和下部座弟子。上部座弟子呢，就是离他身边近的， 啊，这些属于上部落这个弟子，而下部落弟子呢属于大众弟子，反正是你今天听了是吧，你就慢慢修，你这个不愿意修的你就走，这属于啊众，也叫众部落弟子，大部落是吧，这个下部弟子。所以有的人就跟着上，根据释迦摩尼啊，说他这个上部落弟子中啊传过这个是吧更高的法是吧，传过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有的人呢、啊、就根据释迦摩尼是吧在上部落弟子中传过的一些个东西，就发展成一种宗教是吧，叫做大乘佛教。其实呢他也把这个释迦摩尼原有是吧传风传法形式和这个原始宗教形式都给改变了。而这种大乘佛教呢，它为什么叫大乘佛教呢？主要原因它是说啊，他们修得高，修的是菩萨法，甚至于更高的修的佛法。而释迦牟尼在普遍讲的那个法当中啊，是要求人达到自身解脱而修罗汉法，是吧？不带普度众生的含义，而大乘佛教呢，带有普度众生的含义了，所以修得更高了，戒律也多了。所以呢这个佛教呢在印度就产生了这个大乘佛教，然后流传到我们中国，一直在我们中国流传到今天，就是我们现在汉地的这种佛教其实是一种改良佛教，和释迦牟尼原有时代传的佛教是根本就不一样的。这个在东南亚有一带，这个斯里兰卡呀、缅甸呐、泰国呀、这个马来西亚呀，等等一些国家呀，所流传的这个佛教呢，都是属于啊释迦摩尼原始佛教那个形式啊和那种状态，造装束啊、戒律啊，都保持到释迦摩尼时代的那个戒律，基本上是保持了它原有的这个面貌。所以我们叫人家汉地，叫人家说是人家小乘佛教，人家可不承认的，说我们是释迦牟尼的正传正统佛教这种形式的。你说你是大乘佛教，人家也不承认，是吧？所以呢，他这个东南亚的和尚啊，和我们内地的这个汉地所修炼这个方法呢也不一样。这个唯独这个越南和我们汉地啊，也是属于大乘佛教。但是在我们中国也有一支小乘佛教。就是所谓的小乘佛教，就是我们其实应该叫它原始佛教，就是在这个西双版纳一带啊，有这个傣族是吧，有傣族人所修炼的这个装束啊、修炼方法呀、也保持释迦牟尼时代那个基本上是那个东西。这个大乘佛教呢，为什么说它是个改良佛教呢？因为它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了，什么戒律啊、要求啊都不一样了，修的他认为也修的高了，所以它里边出现了个什么问题呢？不把释迦牟尼作为一个专一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始祖啊、主尊去供奉了，而出现了一种多佛的信仰，什么阿弥陀佛呀、药师佛呀、弥勒佛呀，这个啥这个也多了，当然还有释迦牟尼了，是吧？这个大佛，据说这个大佛呀，这个大如来呢，能有100多。这个还有无数的大菩萨，成了一种多佛多菩萨的信仰，啊，形成这么一种状态了。咱别说它改良也好，说正宗修炼方法，其实佛教中的修炼方法呀，连释迦牟尼所讲的84000法门，他那个零头都不够。修佛的方法有84000法门，而在�佛教中只有10几法门，什么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是吧？等等等等。只有那么10几个是吧法门，84000法门呢、啊、这么庞大，它连个零头都够不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许多高深大法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同的状态中在流传着。常人中还有一些个是吧，这个其他佛教中的修，其他这个佛法中的修炼方法，而佛教中呢，它只是佛法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你有的僧人呢，你和他谈，你说什么是佛法，他就围绕着他自己 在经书中得到的那点知识去讲什么是佛法，怎么讲也讲不清。因为佛教中的那个法啊，包括现在佛教中所有的实际法门中的所流传的经书，也只不过是啊这个佛法中的一小小部分，一小小部分，它概括不了整个佛法，是吧？它只是佛法中的一小部分，是先是走入宗教的那一部分。还有许多高深大法呀，是吧，在不同的环境中在流传着，还有历代单传的。我们法轮功也是佛法修炼，但是呢是属于是吧历代都没有公开的，从来都没有公开的一法门。当然在久远久远的遥远的史前文化，更遥远的史前文化时期啊流传过，是吧？但是呢这个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啊都没有流传过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是这个修炼这个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法门，是吧？所以我刚才谈到了佛家佛教中的法可不能把所有的佛法都概括呀，它只是佛法中的一小小部分啊，一小小部分。还有许多高深大法呀，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环境中在流传着，是吧？这无边大法呀是相当大的，佛教可概括不了全部的佛法。因为啊有的人问我说什么是佛法，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讲到最终是什么佛法，这个宇宙中最终的理那个佛法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特性，就是我们宇宙中的那个特性，那个精神，它就是佛法的最终。三句话就可以概括，叫真善忍，普下来呀，在各个层次中越普越大，到了我们常人社会这一中，它已经变得相当庞大了。所以有许多小法小道啊，世间的小法小道啊，说的非常多，那功啊修起来非常庞大，说的也很多，是吧？这个真善忍这种特性呢，它就是佛法的最终的东西，它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显现方式，在不同层次呢对修炼者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啊，这就是佛法的最终了。因为它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变化形式，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指导作用，你在高过这一层的时候，你发现它下边一层啊就不对，再高过一层你发现那一层又不对了，因为它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显现方式。大家知道我们有许多人呢，打坐有功能人的人呢，可以去许多这个宇宙空间的一些个美好的世界中去，可以看到那个景象。佛经中啊有那么一本书，当然佛教中啊说有一个人呢，和尚写了一本书叫《极乐世界游》，他说他看到了极乐世界多么美好啊，那个形态的啊，他写了一本书，他看没看见了？看见了。可是呢他看见的是在他这个层次中那个极乐世界对他的显示，他可不是最终的显示，只有达到了这个大菩萨大如来这个层次，才能完全的看清极乐世界的真正的面目。因为宇宙空间的一切都是由法所构成的，包括我们常人社会，你只能看到常人社会这一点形式。当你突破这个空间，你回头再看常人社会，你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你在常人社会所看到的这种面貌，就是这个法呀，它有这个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变化形式，显现形式也有不同层次中的指导作用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再简单的讲一讲啊功能与功力的关系问题。谈到功能与功力的关系问题呢，我们跟大家讲了是吧，有许多人对这些名词啊很混乱，说不清楚什么是功力什么是功能，他根本说不清的，混淆在一起了。还有一些人呢把这个功能当作这个本事大的体现，说谁有功能啊，一表演啊，谁功能多呀，就称为大师啊，了不起了。说我说他连小师都不够呢，是吧，甚至于还不如你呢，可能只不过他这个常人那点东西显露出来了，是吧？不能看这些东西，功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层次高低，有许多功能是常人身体就是带的，是吧？就是带有的， 根基好一点就能够产生一些个能量，使它加强起来管用，可是它啥也不是。而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的关键的是你的功力，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靠性命双修啊，那个修出来的那个功，靠你心性所修出来的功，它决定你的层次高低，功力大小。只有这个功高，你的功能啊才能够被它加持的很强，加持啊就叫做加强它，对吧？就会被它加持的很强，变得很好使。功力越高，你的功能就越大。为什么呢？它会把你的功能加强的越，随着它整体升华嘛，层次高，你功能就被加强的越来越大，所以功能的威力也就越来越大。真正那些大功能说能翻天覆地的，说一抬手把这个楼给晃了晃的，那个人那个功能就不能给他使，是吧？不能随便使。所以事法能够表演，那这都是小能小术，简直是吧不值得一提的东西，但都是这个。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呀，不要把这个功能看重，是吧？真正修炼呢还得呀直奔大道修炼，你其他的东西才能相应的得到提高的。你没有功力，你什么都谈不上，身体不能用功来转化，功能不能加强，树立的东西都是由你功力的这种功所构成的，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什么都变化不了。所以修是最主要的，是吧？而功能它只是我们修炼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它是你人体旧代的这个先天的本能，我们现在叫做开发人体特异功能。其实什么开发人体特异功能啊，都是你的本能。你在返本归真的过程当中，你在返还你善良的本性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本能就会显现出来。若你就说我要显现出来我这个本能来，不行，因为你在宇宙中已经迷失了，你这些东西也就不好使。宇宙的一切特性一切物质都不允许你这样存在，所以那就是求不来的，是吧？咱们举个例子，说个笑话，说这个人说练功可以出搬运工啊，说这个人在常人那个心性基础上能让你出来这个搬运工吗？好家伙，你这个心在常人这个思想境界当中，七情六欲各种执着心呐、贪心呐，什么都没有去，你想一想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现在改革开放了，说物价也挺高，是吧？有的这个国营单位这个奖金也不多，是吧？号召的谋取第二职业，这玩意儿也不会干啥。再说这个面子，是吧？长期这样事儿下去，习惯了，是吧？这个死要面子，穷要面子，说这个脸面还拉不下来，不好意思做那个生意去，是吧？还不会干啥，怎么办呢？啊，我就会练功，说练出搬运工了，把银行的钱翻了点了，有的是。怎么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呢？而搬运工这种功能是存在的，现在是吧？已经这个经过这个方方面面考察都是存在的。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呢？为什么没有丢钱的呢？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啊，没有他的这个心性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他这个功能根本就不可能出来，啊，根本就不会出来，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所以呢我想了，我们招众啊一定要针对自己啊真正去修炼，你这些东西才能出来的。所以你求这些东西啊根本就求不来的。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讲一讲啊我们练功人有几种情况。大家知道这个气功在我们流传过程中啊，有佛家的、道家的、奇门功法，还有民间流传一些个小术之类的东西。释反这个属于失传的，是吧？这都是属于正传功法。当然了，咱们讲说失传的是正传功法，也其中也有一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点咱们就别说它，咱普遍的吧。说失传下来的，真正经过多少年多少代正传下来的这些功法呀，这是属于真正的修炼方法。而有一些人呐，没有练过功，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也许他参加过哪个气功学习班，学那么两下子花钱，可是没有得到什么真传，都是去病健身的东西，都是皮毛的东西，啥也不是。 可是这个人呢，却突然间呢，一夜之间得了功了，是吧？啊，来了能量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这种人呢，在前些年气功高潮当中出来不少，我们就把这种情况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功是怎么来的？这些人呢，说白了不能叫做气功师。为人之师呢，得有一套方法和有一套指导修炼的这个法来传给人家，而他没有。他有什么呢？他只有能量，发的是吧？发出的一种能量，只有这个东西，散射能量。所以他不能够称其为气功师的道理就在这儿。但是有些人呢，人家也把他叫成气功师了，他也沾沾自喜的心思，叫我气功师，我也得教点功法呀，教什么？编一套吧。这个心一起呀，这个人已经在这一方面变得很坏了，是吧？因为他要坑害人了，他不知道他编出的东西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能达到什么目的，能不能使人出偏出问题，所以他不是害人吗？表面的感受啊，只是表面上的东西，而在另外空间的演化过程却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是吧？那么我们就讲一讲啊，有几种形式。首先谈一谈呢、啊，有这么一种叫做反修的。什么是反修呢？就是有这么一种人呢、啊，他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反修的，一个是心性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啊？好到几乎就是人家一般的啊，一般的修炼方法要把他当做徒弟传的这种人，反修的啊，必须得具备这么高的心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是年龄大的，都是在50岁往上的。前些年出现不少这样的这个老年妇女比较多，男的也有个别的比较少。这个人一旦出现这个本事之后啊，他怎么出现的呢？就是他，我讲了说，人要想修炼呢、啊，那颗心呢、啊，就是佛性出来了。在气功的高潮当中啊，这个人心性比较好，在常人社会中啊，他这个个人的欲望也很少，在常人中都是吧，吃的苦也比较多，是吧？比较善良。他一听说这个修炼气功，哎。往往这些人呢、啊，这个修都这个悟性比较好，哎，他想我也修，是吧？这个气功修炼可以把人带到很高层次中去啊，甚至于可以得正果了。他明白这个了，好，我也修。他脑袋中一产生这个想法，那就是佛性出来了。人家一看这个人要修炼，在这苦的环境中要修炼，是吧？怎么办呢？一看这个人，是吧？年龄又那么大了，好是好，可是年龄也大了，怎么办呢？上哪儿去给他找师傅去教啊？那些气功师在前些年呢出来铺路的这些气功师，只不过都是一些徒弟啊，他们那些师傅也没有出来传呢、啊，也没教啊，而这些徒弟们也没有传那个高深的东西，只不过是都是去病健身的东西啊，顺便表演表演一些东西啊，叫人家相信呢、啊。可上哪儿去给他找真正的师傅修啊？怎么办呢？为了配合当时那种天象的变化。所以人家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给他身体啊通上一种管道，在另外空间里，这个管道常人把你走到身边也穿身而过也不知道的，是吧？这种管道给通上之后呢，就通过这个管道往他身体里边输送能量啊，往他身体里输送能量，就像自来水这个龙头一样啊，打开了就有，关上了没有，所以他自身没有功，但是他身上却接通了一个管道，他要想帮人家做好事啊，这个治病的时候，他就这么用手这么一发呀，就像自来水龙头就打开了，唰就往出发射能量。他只有这样啊，这一类啊人呢、啊，在前些年这个气功的高潮当中出现不少，人们也把他当作气功师，其实呢他不是啊，他也是个学生，只不过呢他是反修的。那什么叫反修呢？反修啊，我们一般的修炼呢，是从修炼开始，逐渐去人的执着心，去掉人的不好的东西，这个心性不断得到升华，功力不断的得到升华，修炼到最后一步， 完全达到开功开悟的目的，这叫修圆满了。而他不是，他是在他心性所在那个位置上，由下而上的，由上而下的把它修圆满了。就我的心性啊，说他的心性可以达到这个啊，接近于罗汉那个层次。好，那么就在这个层次给你加上功，然后呢，你开始修，由上而下的把自己啊修圆满了，开发自己功能，开发因为他讲是病嘛，在常人社会中啊，什么样的人的心都碰得到啊，什么样的人都会干扰他，是吧？从中他得到提高，不和别人一般见识，还得无条件的为人做好事，这样一来他能得到修炼的，他们就开发自己了，提高自己，他就会长功的，他自己会长出自己的东西来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这样，既配合这种天象为别人做好事，同时呢又帮助他修炼。可是这些人呢，没有人知道这个功是叫他干啥的，这些人都以为啊叫他当气功师发财呢，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可能前世不错带来的缘分，所以他就开始在社会上啊追求名利啊。刚才开始不一定这样啊，当这个人一出人头地的时候啊，是吧？一有名望的时候啊，满耳朵灌的都是大师啊，你真好啊，真了不起啊，功力真大呀。只要说他个不好，最后他也不爱听了，是吧？这个名的心就会起来。过将来呢，人家这个老百姓中国人都有个习惯呢，你帮了我了，那么我就要帮助你呀、啊，是吧？给你点感谢，感谢你，给你点钱呐、啊，送你点礼呀、啊，做这么礼尚往来这些事情啊。开始他不要，最后呢，反正给点纪念品也要了，最后小的要了，大的要了，最后。啊，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名利心都起来了。我讲了一个道理啊，心性多高，功多高，给他加那个功的位置呢，是在他心性位置所加的那么大的能量，相辅相成的，应该修炼的人在这一步上应该得到能量，给他加上了。当他心性往下掉的时候啊，那个功也不给那么大了，所以功也给的少了，所以相辅相成的，是吧？等他完全掉下来的时候，他名利心全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全掉下来了，所以他也就没有功了，也不给他了。前些年出来不少这种人呐，这家伙真是好多呀。举个典型的例子，有个张香玉，大家知道北京的是吧，他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我们这里没有说人不好啊，他自己也说是外来功，是从宇宙中来的，他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反修的。但他自己把握的好与不好，他遇到将来以后他遇到什么事情啊，那都是他个人问题了，是吧？我们讲他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是其中啊一种情况，他来的功啊都是突然间来的啊，晚上正睡睡觉呢，哎呀热的不行啊，被子也盖不住了，浑身发烧，起来摸哪有电，他知道这来功了，反正谁那病哪块不舒服了，他给划拉划拉好了，其实没好，就是给推到后边去，是吧？这是反修。还有一种形式呢，那么为什么他给他功啊，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他往下掉的时候，因为在那边的大觉者是不能够讲法的，谁要讲法谁就得掉下来，是吧？是不准他讲法的，他讲法等于泄露天机啊，给他这么大的能量，是吧？用声音告诉他怎么去做，那是叫人家悟了吗？或者显现出来真身给他讲，那可不是叫人家悟了，那没有根本，就一点悟性都没有。十恶不赦的人都要修的，那就等于拿起来往那摆啊，说这不行，得靠人家真正去实修提高自己，所以不能给他讲法，他自己悟到了就上去，悟不到他就掉下来。说这些人呢，就前些年这个出现不少，现在所剩无几。还有一种叫做借功，这种人呢没有年龄成限制，年轻人也不少啊，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是吧，二十几岁的是吧，三十几岁的比较多见，当然近年来不见了啊，都是我说的都是在气功高潮那些八几年那个时候。这个借功的人呢他往往会这样，也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反修一样，是吧？突然间得功了啊，睡一宿觉啊，发热了，身体热的不行了，最后他知道来了功了，把那个手一是吧，也来了电了，都摸到哪儿有电。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戒功呢，他必须得具备这么一个条件，当然这两个条件了，首先当然这个人根基得非常的好，在常人中非得是一个相当好的好人，这一点是肯定的。戒功呢还得必须具备这个特殊的条件，这里边我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呢，你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什么的时候，这是你真正的自己，在宗教中把在道教中把它叫做食神，我们这里不叫食神，我们这里叫做主元神，因为它是确确实实是你自己，叫做主元神。我们除了主元神呢，还有副元神存在，不是附体的副啊，正副的副，它是正的，它是副的啊，这个意思。有的人的副元神呢，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普遍的都是一个、两个的比较多，是吧？而这个副元神的年龄啊，和这个性别呀、啊，和他主元神都不一样，对吧？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人是男的，可能你的副元神是女的；有的女的，可能你副元神是男的。但是呢，这个不练功的人呢，副元神是背对着你的；练功的人呢，他就转过来了。其实呢，我讲到这个性别的关系问题呀、啊，还不只是你的主元、你的副元神，其实你的主元神你自己呀、啊，你先天的你呀、啊，你现在是男的。你并不一定你的元神是男的，你先天的自己并不一定是男的，你是个女的，你先天的自己也不一定是个女的。因为按照这个过去这个周易啊去推呢，说现在正好是阴阳反背，也叫做阴盛阳衰，所以你看这个女运动员啊净拿奖，男运动员老了拿不了奖，这个现在也是这个一再强调这个女的权利，是吧？这个整个这个中国的几千年那个道德观念全给推翻了。其实呢，这种做法啊，我们在修炼界可是持保留态度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还告诉大家呢，讲笑话就是啊，正因为呢有许多女的她元神是男的，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气管炎很多，有许多男的他是女的，然后反过来。所以有些女的你看那个脾气她很脏的啊，很不像话的，很暴的，而有些男的却好像女的性格，是吧？因为人有副元神存在，所以呢这个副元神呢他那么为什么有副元神，我强调啊，就是呢往往副元神比人的主元神来源于层次高，它主要控制着不叫这个主元神呐过多的做坏事，使人类社会尽早的进入这个毁灭时期，所以呢它基本上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控制人类社会，所以它往往它这个元神呐它来源层次都比较高，是吧？最起码高于常人一个层次、两个层次，甚至更高层次。所以有的很好的人呢、啊、他那个元神来源于层次很高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啊，几乎就是快要得正果了。所以这样的人的元神的本事很大，这样的人的元神可以随便离体的。因为这个元神我跟你讲啊，你还不能不要他呢，因为他和你同时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他是身体是你的也是他的，是吧？所以他和你叫一个名字，长相在逐渐的都会同化在一起，变成一个形长相。最后呢，这个我们当然修炼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会越来变得这个形象越来一样。其实呢，人的副元神呢，我刚才讲了，有的来源层次很高，但是不管有多大本事，这个人的主元神，也就是你的食神。你在常人社会中你不想修炼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当你要修炼的时候呢，说你想修炼他可高兴了，说正合我意啊，说我想修炼你这玩意儿你不修没有办法呀，是吧？你要修炼了这可太好了，我再提高一点我都得正果了，
啊，咱们就修吧。他一想修，他知道上哪儿给你找师傅去，谁能教你啊，这明摆的事吗？他就琢磨了，他说啊，我得想个办法。他说我这个以前呢、啊、和这个大学者呀、啊、能沟通上，说我去求求他们看行不行。哎，他就离题了，他就去，他找到了，谈到他的来意，他一看这个人又那么好，人家一看啊，这个人不错，说想修炼那帮吧。那当然了，佛家帮人度人是无条件不代价的，就帮他。帮他呢也有那种啊管道式的输送散射能量的，但是呢绝大多数是给一个成型的东西。这个成型的东西啊给了之后呢，往往它就伴有功能存在，成型的东西它自己就是灵体，自己神通大显的，所以往往它也是有功能存在的。就是借功这一部分呢，往往是有功能伴随着有一些个小功能的，大功能它也不会给它使的，因为它心性是有限的。也是突然间来了功了，怎么来的他自己不清楚，只知道是从宇宙中来的，是吧？至于说这个从宇宙哪个地方来，谁给他的功他不知道，而复元神知道却不能跟他讲，就是让他自己去修。可是呢这些人呢，你别看复元神付出多大代价叫他修，那只是一种愿望，而主元神呢在常人社会当中一旦有了本事了，特别是超常的本事的时候，他会把它当作常人中的这种技能啊，追求他个人在常人中奋斗的目标作为手段，这样呢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也就不允许了。说前些年出来不少这样的，正因为这种借功没有年龄层限制，所以有不少年轻人是吧，简直现在掉下去了，是一个没剩，一个都没有啊，一个也看不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啊、他认为在常人社会中他的生命还挺长的，他还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奔向一个什么目标呢，在人生的是吧，他要想这样做，所以他必须啊肯定会把这个东西当作啊一种技能来达到满足他个人在常人社会中的目标，这样一来就使这个东西啊就不行了，就消失，最后这个完全这个功啊被收回去了。这些人呢、啊、很少，也不少见呢，很多见的，前几年现在也所剩无几，是吧？大家知道这个杭州也有那么个人，名声挺大的，是吧？现在也不如当初了，是吧？就是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两种情况呢、啊、都是属于啊比较好的心性好的突然间得功的啊，这一部分也可以把它叫做自发得功的，他没有什么东西传人家，所以他也编出一道东西的就害人的了。这没编出什么东西呢，他通常啊叫人家进入什么状态，他这个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就在那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叫人家满地跑啊蹦啊哭啊笑啊，都是这样搞啊，往往都这样搞。下面呢我们再说一种，再说一种什么情况呢，这就不是好的了，我们就讲一讲附体啊，附体。我这个问题啊谈得很高，不讲不行，在我们气功界啊简直被这些附体已经祸乱的是非常的严重。常人社会气功师啊祸乱我们常人社会，使我们的气功啊走偏出现问题，这是人为的，而有一些附体啊是从另外空间里对我们气功的破坏，常人一般的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东西非常严重。我们本着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嘛，所以我们把它讲出来啊，对我们这个修炼者有好处。你不知道啊，它可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在当前这个气功界简直是最大的一个最头疼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吧？我就讲讲这个问题。有人说呀附体，说这个动物附体啊，或者是像人的那个这个鬼魂一样，说这个当然老百姓讲了，说还有其他东西，说这个动物修炼会附体，你这不讲迷信的吗？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说呢我谈了另外空间呢、啊、那个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生命的形式和我们的空间里边生命的形式不太一样啊，这是一点。另外呢我还跟大家讲，不是说这个动物啊有什么本事会修炼， 人们都在讲啊，说动物能修炼，其实动物不会什么修炼不修炼的，它懂得修吗？它根本就不懂，因为不允许它听法，也不允许它得法，除非那个大学者的那个自己的护法，除此之外是吧，还有那个隆重可以，其他都不准得法的啊，都不准得法。这样一来啊，这个动物呢，当然它不会的修，它只会干什么呢？它有先天的本能。其实我们人也有这个本能的，虽然你啊，人类社会的一个复杂思想的复杂呀，人越来越依赖现代化的工具的时候呢，你先天这点本能就越来越丢失了，是吧？你长此发展下去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啊，人呐、啊、不动手啊，不动脚啊，是吧？动动思想就啥，这个机器已经发展到那种先进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可能你的手脚都会退化，啊，只有大脑壳的。它不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我说离宇宙特性越来越远吗？你认为是发展，它可能是退化。所以我们讲啊，那个动物呢，它没有这么复杂的思想，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是吧现代化的工具啊，所以它还保留了先天的本能存在，因为它一切生命都是从这个宇宙中产生的嘛，所以带有这种本能。你看那个蛇往那一盘呐、啊，那个狐狸两头扣一头的往那一是吧一趴呀，它就是处于一种啊练功的那个脉络循环过程，所以它带有先天的本能存在呢，它就能够产生能量，一旦产生能量，它先天的那些个东西就会被加强，那么它就带有灵气，它就能够使自己啊变得是吧很这个强盛起来，它的功能也会显现出来。这样一来呢，它就有本事了，人们说它会修炼，其实它就是先天的本能，是吧？可是它一旦达到了有能量的时候啊，它不会高，因为它在它的层次当中不得法嘛，它也会这个，它同化宇宙的特性了，它就有一定能量存在，所以它不会高。它如果真的高了，大家可能听到过有这样的说法吧，中国神话故事中啊，说这个狐狸啊，500年要杀它一次，为什么呢？不杀它，它就要得道，它要真要得成气候，它要就成了魔了，因为它不具备人的这个思想素质，它不具备的没有得正法，所以它要干坏事，它有了功。所以不允许他修，就要杀他。这样一来呀，这个一切这个动物啊，都不允许他得正法。他也知道修不成，可是他还有一定能量存在，怎么办呢？历代呀，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身上要上的这个东西啊，那是遭天杀的，谁都要杀他，不允许的，所以他也不敢上。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多呢？我这里边讲两个问题。讲得很高，一个是呢，我们很多人呢，还不知道，特别是庙里的和尚是最可怜的，还在拜佛呀、烧香啊。其实常人社会没有人管了，全都撒手了，谁也不管了。因为人类社会败坏到这一步的时候，谁也不渡了，就等着他销毁。到了这一步了，这个再有呢。他混乱到这一步的时候，人类自己把自己败坏到这一步的时候呢，特别是出现气功以后，这个人呢，由于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他练功，他不纵格，他把他当了常人中的技能去求，他就想脑袋中在想，啊，我怎么不练出功啊？我练出功呢，把银行的钱搬了点，我多好啊，是吧？还有人说，我怎么就不开天目啊？我开了天目，我也当了气功师啊！你看李洪志啊，全国到处这挺好，对吧？啊，我怎么就不出功能啊？我出功能，我也给人治病啊！我这本事是吧？还有人想啊，说我们单位领导啊，哪个同志对我那么不好，我练出功能，非得治治他。什么思想都有，大家想一想啊，这种思想练功，它不是练邪法的吗？他有这个思想存在，特别是求钱、求名、求利的这个思想啊，最多。你看公园里练功的人有多少不是这样的？而我告诉大家，我说公园里有多少人练功，不管哪个气功师教你的，有多少人有附体，可能你从今以后再也不敢到公园里去练功，是吧？不能把这个数字讲出来，讲出来很吓人的。 就是因为人的思想，他的思想不正确招来的，一正压百邪，你自己想招邪，所以有很多那个大学者人不管了，说人都这样了，这么败坏还在招邪呢，是吧？人家谁也不管了，所以人类出来这么一种状态下，就这么特别的多。他多的，因为他来了你也不知道，有的人知道，那他怎么附体呢？开始啊，他也不敢附，他也试探的，说虽然这个大学者不管了，可是还有一些个宇宙的物质啊，还有这个层次空间中的一些个不同层次的一些个生命体啊，也在管着一些事情，所以他也不敢随便的这个乱来，他试探着来。他怎么试探着来呀？他一看这个人啊，他在这追求这个啊，要发财啊，他在追求要当气功师啊，追求功能，追求开天目。好，他一看那个人还身体上带的东西挺好，带的不好他也不愿意要啊。他一看带的挺好啊，他追求这个东西，他明白，他说说不定他有师傅呢，有师傅我也不怕，对不对？他明白，他也明白啊，正法修炼那个师傅肯定越追求越不给，而且呢不但不给还会惩罚的，是吧？因为他这个心正好是要去的执着心呢，怎么能给他呢？所以呢他就这个越追求越没有，越没有越追求越强烈。这个附体看到了，说好，你师傅不给呀，我给你，不是要功啊，我给你点。他不敢上身，他给他点，给他点，你一下来的功夫哟，能用了，有时候给你点小功能能用了。好，他可高兴了啊，你这一用他就高兴，你用我的东西，这个宇宙不是有个理吗，叫做不失者不得，他钻了这个宇宙的理的空子了啊，他钻了这个空子了啊，你拿我的东西也不能白拿呀啊，我也得得你东西啊。再说了，这个东西你看你这个心啊还没满足，还要更多的，我这样给不方便的，我得上去给啊。他说我得上去给，他就上了，谁也不动，谁也不管，那是你自己要的。大家想一想，有的人想了，我要功能，我求钱求名，我也没要他呀。你想一想，在这个宇宙空间中一切都是正的，谁能给你这些东西？你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你得不到这些东西，你越追求反而越没有的东西，谁能给你？只有这些个魔能给，是不是？只有这些个魔他能给你，不就等于追求他一样吗？好，他给你了，他一上来呀，你正练练功呢，哇，感觉身体不一样，突然间天目也开了，霍家伙也能发出功来了，还有点功能。从此以后啊，你就当起气功师挂上牌了啊。他还会帮你呢，是吧？叫你发财发的越多越好，你得到的越多，他从你身上踢走的东西越多。还让你这个来看病，他指挥到控制人的脑袋呀，很容易的。一个常人的思想啊，叫那个东西控制很容易的，控制很多人啊，找你看病，甚至排队看病，给你扔钱，叫那个给你多扔钱，扔钱少了让他脑袋疼，是吧？这个让那个报社的记者给你登报纸，控制他给你登报纸，让你名利双收，你气功师也当上了，是吧？你觉得不错了，开天目了。他觉得开天目了，什么开天目了？大家知道，人的这个真正成像是在大脑上成像看到的东西，他用他的眼睛看完了之后，往他的大脑上反应，他主宰他的大脑。他想发功，好，他一发功，那小爪子后边也伸出来，他哪有功呢？都他发出来的，是吧？他说这个来功能，他用他发功能，打出功能。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治病了，他能看了，说都不是他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帮他呢？又帮他发财呀，啊，求钱求名求利的，为什么会这样？我刚才讲这个宇宙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你得了我的东西了，你要了我的东西了，怎么办呢？啊，你得给我东西，给我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不失惹不得吗？他得什么呢？他要在你身体上得你身体的精华，人的身体精华就这一份，他要提走了，你从今以后你别修炼，修炼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了，空壳，你修炼什么？ 什么也修炼不了，是吧？那有的人可能想了，说这辈子不管下辈子事儿，是吧？我现在能管它是什么呢？反正发财就行。有不少人呢在这样想。我告诉你，你发了财，你都花不了那钱，有名你都享受不了。他离体要离体的早，你四肢无力。碰到这个天灾，碰到这一点小事儿，流行感冒，你一堆就趴多少天啊？你这风吹都能给吹倒。他要离体的晚，你就是一个植物人，躺着只有一口气。你想一想，你有名儿，你享受得了；你有钱，你能花得了吗？这不可怕吗？这是人自己心性不正所带来的东西，所招来的麻烦呢，是吧？有人还觉得附体挺不错的，沾沾自喜的，表面改了，心里头不想改，老带着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心呐，不放下也不行，是吧？你自己要它呀，你搂着就非得要它呀。很多人呢，他不明白这个道理，甚至有些我们有个别的这个老学员有几个啊，个别的人，你真得好好想一想你的问题，是吧？你为什么老跟别人不一样？你心性守不住，是吧？这个老是表现的不能够正常的像正常人一样，是吧？这个颠三倒四的，是吧？神神叨叨的。这能行吗？修炼得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修炼的。刚才的问题啊，讲的比较高，但是这个问题呢，相当的严重。往高层次上修炼，这个事情要不跟你讲清楚啊，它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刚才呢，我们有的人已经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座的是吧？新老学员都算在内，是凡有这个东西的。你家里头有的，你家里头供的，从现在开始我都要给你清理，全部给你清理了啊！因为你走进我这个厂，是吧？我就得这样做，是吧？我你修也好不修也好，我都要处理。因为它不只是对我们练功界破坏，他对常人社会已经相当败坏了。有的人在单位里呀，刷这个表现的也很不好，是吧？这个些横批呀、竖乱作乱闹，什么事儿不讲道德呀，是吧？他已经严重的破坏常人社会了，因为他的整个意识都被他控制了，是吧？我们都要处理这些事情。另外还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啊，我谈到这儿了，我就要讲讲。我们有许多人呢，知道这个问题，有许多气功书啊是假的，有许多气功书啊是你抄我抄你啊，都是那些玩意儿。有的人呢是附体指控的他写的，有的是附体气功师写的，所以有许多气功书是假的。这个问题啊很严重。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东西好，我全能处理，但有一点东西处理不了，我就得跟你讲出来了。什么东西处理不了啊？这些假气功书每个字都是他的信息，每个字都是那个狐狸、蛇、黄鼠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这个问题啊，大家等一会儿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学员知道啊，说老师有一天跟我讲，有个学员说，老师啊，我看你的法身来了，是吧？不进屋。我说老师啊，你进来呀。他说他跟我这个学员跟我讲的啊，看到我法身了。他说我的法身说，你的屋里啊，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是吧？东西太多了，我不进去就走了。他就想，什么东西多呢？说这个不好的东西多，老师不是给清理环境、清理这个场吗？他最后他就在屋里找来找去，一看满屋子摆的都是这些假气功书啊，乱七八糟气功刊物、气功书都是这东西。那里边呢存的东西简直太多太乱了。还有啊，在长春有学员，他拿到一本气功书，也是一个附体气功师写的。哎呀，他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挺好，哎，刚觉得好，这念头刚一产生， 一条大蟒就上来了，就从一下从这里蹦出来，就盘他身上，咔咔，我喊着我的名字往前走。就是我说这些事情啊，严重的说也很严重到这一步上，人类社会的败坏到这一步上是非常复杂的。以后我在逐渐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啊，相当严重的。所以我们有些学员呢，怎么办呢？把这些书都烧了。我反正至于怎么处理我不管，但是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清楚，不说清楚啊，我得针对我的真正修炼的学员，真正修炼大法修炼的人负责，所以我得讲。这个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讲一讲啊，在气功界有一种东西叫做宇宙语，也是极其普遍的一种现象。它是什么东西？我把它讲出来。有的人把它认为它是信息语，有的人说它是什么宇宙语，有的人说它是佛语，佛的话。我就讲一讲这个问题。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佛的话，也不是什么是吧高深的语言呐，了不起的东西。在我们同等层次当中还有许多空间呐，可是呢它和你一个层次是吧。在佛教中讲六道轮回中，他谈到有修罗道啊，许许多多多多多，但是真的假的我们不去捉它，反正是另外空间的生命体，和我们不一样，也是极其复杂的语言。通常我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做阴阴话，有的人啊觉得不错，沾沾自喜的在讲啊，还能传人。有人把它当作是功能，也有人把它当作什么到高的层次中出现的情况，是吧？其实呢啥也不是，根本就不是功能，也不是高层次中的体现。那么它是什么呢？是反说这种话的人肩膀头上可能都蹲着东西，要不就在身后有东西，是吧？往往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整个的人的大脑思维全是被人所控制的，够可怜的。他讲还能传人，他说不是功能怎么传人呢？能传呢，说你讲就能讲。那个人一胆大，一张嘴真讲出来啊，滴嘟嘟嘟嘟说的还挺好听，觉得说像这个印度语还不是，像俄语也不是，说像这个中国话也不是，像日本话有点也不是，像什么什么也不是。当然了是吧，那边的话跟这边是当然它不一样。哎，他就讲这个东西还能传，其实也是够可怜的，我够可怕的，是吧？你说你这个肠，你是一个人呐，万物之灵，人体可以修成佛，是吧？你却被一个是吧被那个东西控制，你不够可怜吗？你自己觉得好，有人还能唱出什么宇宙歌来，是吧？像牛叫似的，他觉得挺好听。我说，真是够可怜的。因为呢，他不是什么这个功能，他只是被人家控制。那个东西也是一窝一窝的，你讲，你就能讲出来，啊，他也能也是一窝一窝的，也是很多的一群一群的，你讲嘛，他就上去了，啊，你讲你就等于要了，是吧？它实质上是这么回事儿。其实呢，有的人还把它说成是佛的语言，那简直是谤佛呀，那就是谤佛呀，诽谤。大家知道那个大学者呀，有许多人天目开了之后，他说佛跟他说话，他看到观音菩萨，看到佛跟他说话了。其实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说，在这个空间他张嘴说话会使这个宇宙的，使我们空间都发生地震震动的，他不能在这说话。它有一种东西叫做思维传感的一种佛法神通，它不是人的那个人体修炼出来的思维传感，它是佛法神通那种东西。它传到你脑子里之后呢，是有立体声音的，带他本人立体声音的，所以你就感觉像他讲话一样。有的人嘎巴嘎巴嘴，有的他根本就嘴都没有动，所以他没有说话，它是功能打过去产生的作用，是吧？他也轻易不说话的。因为两个空间的时间的概念呢差异非常大，所以它里边的时间呢不一样呢，它使它这个差异也变得非常大。在那个单元世界当中啊是没有时间概念的，说在那里边大学者呀，在那两个人在说话唠嗑的时候，一回头看看常人，社会那人才出生了，是吧？再回头说两句话，再一回头一看，那人百年已经入土了， 说这就眨眼的功夫，说人类社会就过去了，就是在他的空间中啊是没有时间概念，看人类社会的就很快就过去了。而在那个大的特殊的空间当中啊，它反而还比我们这个空间呢、时间还要快得多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中国人算计时间呢是按时辰算计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是中国古代的那个一个时辰。所以在那个大的空间中啊，它这个时间怎么算的呢？我们一个时辰就是它那边的一年，我们这边一个时辰过去，他那边一年过去了，在那个大的空间里，有这个每个空间也不一样。我就讲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一般的都在这空间中发生过的。他那边一年，所以他就认为啊，说人呢，是吧？修炼起来呀、说这么苦的环境，他还知道修炼，是吧？这个还修炼那么长时间了，你在那练功打坐打了一宿，就坐了一宿啊。他搁那边一看呢、说这人真了不起，在这练了六年了。他看就是练了六年了。所以为什么说人好修炼呢？这个因为说这个时间的差异很大，所以呢我们有些人呢，这个耳朵天耳通开了之后呢，是一天目也，它是一个系统开了也能听的，用天目也能听的，你听到他另外空间里说话的声音呢，他在那个空间说话，你听过来之后呢，你听不清个儿，他讲得很慢，因为两个空间的时间差很大，所以你接收到之后呢，听到他说话的声音简直就像电唱机放了快段一样，就像鸟叫一样的声音，你听他说话说得很慢很慢的，可是你听过来就是啊，就这个动静啊，就像鸟叫一样非常快，听不出个儿，因为他时间有个时间差。但是通常我们也有的人能听到，说听到和那边说的话和音乐声，那是有意让你听的，它有一种功能可以作为一种载体消去这个时间差，传导过来可以使你听的，这是有意让你听的。不然的话，或者你经过修炼之后产生这种载体的东西，也可以打去这个时间的差异。所以他通常是不讲的，在那个空间他也很少讲话，其实啊，甚至有很高很高层次大学者根本呢、那无数无数这个年的他都没讲过一句话，所以他都说话都不太会说，不习惯说话。他通常干什么呢？打手印，是吧？打手印呢，我又讲出个天机来啊，这都是密宗之秘，你上密宗去问问什么是手印。你到密宗用什么手印，他告诉你啊，这是无上瑜伽，是吧？练功用的。其实呢，他那只是练功的一部分单一的语言，那个手印就是佛的语言。人少的时候他打小手印呢，非常漂亮，各种形态的。这个人多的时候他打大手印，动作就非常那个潇洒，很漂亮，啊，其实就是他的语言，他通常是这样做的。那有一点啊，我这里讲了，这个手印可不是什么练功的东西，它只是一种语言，密宗呢有一部分作为练功的东西了。为什么呢？因为佛讲出话就是法，所以他这个打的手印也是像说话一样，它也是法，所以它有威力，可以使练功，它只是在练功那部分的单一的语言。我们个别人在静心的时候啊，有会出现自发打手印的，我告诉你啊，打的什么你都不知道，你从今以后你再不能这样去做，也可能魔控制你的，也可能啊，这个其他法门啊控制你的，你可在那中你可修不成。真正讲法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所以你要真正想修炼法轮功，不准你出任何自发动作，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交给你，是吧？保证你今后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的。所以没有再没有其他东西。关于这个宇宙语啊，我就谈这么多。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我给大家什么信息的问题，给什么东西。在气功界呢有一种说法，说老师给什么信息啊，有些气功师啊发信给大家发信息啊，说什么时间对着哪个方向你接功啊，给你发信息啊。也有的人弄些个茶叶啊，咯了咯了咯了，这水好像不是大家摆的啊，也有些人摆些个水瓶了，听到老师讲完课这都带功了，是吧？讲这个信息，大家想一想， 那只是去病健身的时候用的东西，而真正修炼呢，它什么作用不起。那个功啊，是你自己靠你自己心性修出来的，每个功力的那个功的威力上啊，都是你自己的形象，别人谁给你都不好使。你心性标准的尺度在那里，那是你修的标准，是不动的，谁也动不了。你的功就在那里，你的心性尺度不在那里，给你加多高功也没有用，也长不上去。我说今天一个学员在这儿，我可以一下子给你加出世间法去，一走出门就得掉下来，它不是你的，搁不上。你得真正自己得到提高，你才能长出功来，才是修炼，那是你自己的东西，谁给你什么东西都不算数，那只是去病健身给你一点信息，没有用。我们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不讲这些信息。有些人找我签字啊，有些人找我这个想要这个那个的，我都一概不给做，是吧？放弃这些所有的执着心，大法修炼全靠你自己的，谁也保不了你。法我可以给你讲，我可以保护你修炼，但是真正能不能修，还得凭你自己这颗心去修的。那么我们给学员什么东西呢？我今天就讲一讲，我也叫大家知道我给了你什么东西，是吧？为什么我对你要求这么高？啊，我们有许多人呢是没练过气功的，有许多人练过气功也没有走出气这个层次，所以呢，是凡没有走出气这个层次的人，他都是有病的，因为练气就是净化身体。当你走出气这个层次的时候呢，你将进入一种状态，叫做奶白体状态，就像出生的婴儿啊那么纯净的身体。所以呢，练气的目的就想达到这一步。有些人呢，练功不重德呀，不讲心性啊，他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层次的。你别看就是个练气这么简单的事儿，他的病也不太好的。为什么有些人病不好？是吧？因为你在真正的修炼的时候，练功的时候，他还不光是去病呢，还要打些个基础上的东西呀。你练功的时候你挺虔诚的，一出了门就不是你了，在常人中啊，是吧？你争我斗的，是吧？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啊，什么坏事都干，你能长功？你能去那个病吗？啊，根本就去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就要求大家心性一定要提高上来。同时呢，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之后呢，我要把你的这个身体啊彻底给你净化下来，净化到奶白体状态。啊，把大家的身体啊净化下来。这样一来呢，这个我们有的人呢，当然我昨天讲那个状态了啊，不讲了，就是这个身体会有点反应。把你的身体一净化下来，这个事情啊，你别看讲的容易啊，没有人这样做的，只限于真正修炼的人才能这样做的。坐在这里不想修炼的一样不给做的，常人就是常人的状态。还不止这些，我们有许多人练气功啊，把自己身体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信息简直太乱了，注定了他不能够往高层次修炼。我都得给你捋顺，好的东西留下，坏的东西都给你去掉，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的。他牵扯到许许各门各派乱七八糟的那个气功的那一门派的那个信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不好，你跟那一门作对的。我们这里正法带人，正法修炼，我们就做这件事情，是吧？谁他也不敢干扰。所以给大家呢捋顺起来，保证你能够往上修，法给你讲透，是吧？功一步到位。再有呢，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想往高层次修炼呢，就像一般气功师教你传功啊，我说呢，有的简直就是教体操，你还觉得不错呢。在这一门中修炼呢，真得把这一门中的东西，上万都不止的那些个东西啊，像种子一样给你埋下去，下在你身体各个部位，大部分下在丹田那个田上。你在今后的练功中，你才能真正的修炼出来这一法门的东西。真传弟子才这样做的，是吧？我们现在真正修炼法轮功坐在这儿，我都没做，是吧？还有这个，你真正做往高层带人，你不做这些事，你不等骗人吗？所以我们这些事情都给大家做的。还有一点，我们坐在这儿的人呢，有许多你还不知道，你过两天，是吧？过一两年，你要大病一场，一病多少根本就修炼不了，是吧？所以呢，给你要看着 真正待人呢，就看到师傅的功力大小，给你消去多少。假如说举个例子，我给你消去一半，可是剩下那一半啊，你还是过不去，是吧？你照样过不去，那比那真是比天比山都高啊！那你怎么过吧？那这么大的难，根本就过不去。怎么办呢？我们再把它呀，这个因为你一人练功啊，将来比如说你要是得到，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要受益，说将要能受益的人都得替你承担一点。他们虽然承担的不大，可是多，替你承担了很多。再加上你自己还要修炼出许多生命体来，也要替你承担一份。等你自己过的时候啊，就没有多少了。可是剩下那些你还是过不去，他还是比山还高，是吧？怎么办呢？再拿就不行了，是吧？你自己不付出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些业力啊分成无数的若干份，摆在不同的修炼层次当中。所以你在练功时会过关，会出现磨难。它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个难能够干扰你的心性，提高你的心性。说平平稳稳的往上修，哪有这种事啊？喝着茶水，看着电视，二郎腿一翘就长功，哎，没有这种事情存在的。所以你得经过真正的磨练，在人生道路上摔摔打打、磕磕碰碰的，你才能够真正的重视起来，提高你的心性。所以这些东西呢，起到这个作用。同时，这个东西呢，你能够在这个矛盾当中不和别人一般见识啊，不和，是吧？你能够高姿态的去认识，你这一关过去了，这个业力呢就算消了。消下去之后呢，这个物质是不灭的，它会转化成白色物质，那就是德了。而你这个练功人，这个德就长成功，是吧？它是这样一种，我们给大家这样一种安排的一个方式，啊，在长功。所以我们在今后修炼道路当中啊，你会碰到许多的磨难，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你是常人，它体现出来跟常人中的磨难一样啊。说他看不上你了，他对你不好了，他拿了你的东西了，是吧？他就说你坏话，都是这类事儿。可是你作为一个练功人，你不能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它不是偶然存在的，但是它会突然间出现，是吧？表现起来很跟常人那个矛盾是一样的，因为你就得在常人的矛盾中去提高自己啊。你不会说天上来个难呢，你一下大头朝下挂在空中了，给你招着会儿罪，他不会这样的，那你还修炼什么了，是吧？他不会这样，都在常人中修炼，还是常人中的矛盾形式。你只要能够高姿态去认识，你这一关就能过得去，是吧？难不会大，保证是在你的心性上那个基础上划分的。说你提高上来，你就能过去。你要不想提高，那么一关过不去，下一关上来，矛盾越积越多，你就得掉下去。我讲了，说给你安排这条道路能不能成，我们是安排的。你自己能不能修，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我做的这一步啊，已经破了格了。说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开了一扇大门。宗教中怎么讲？欠命还命，一世修不成，我们欠杀生也好啊，欠东西的人简直夜滚夜滚到今天，那简直说你多少生多少世可能都修不成的。但是呢，我们要就是这样给你做，我们这一门是这样做的。当然，我们这个学习班呢，也不是谁都能参加的，是吧？有些人想来也是来不了的，大家坐在这儿都是缘分。我说呢，可能都是不错的啊，应该讲。再有呢，我就讲嘛，我说为什么说往高层次传功就等于是渡人一样嘛？你想这还不是吗？是吧？再有呢，都给你安排这样，是吧？假如说呀，一个练功的人要是没有师傅教啊，你一步也练不了，是吧？一步也练不了。你这个脚刚刚迈入练功真正修炼这个层次当中的时候，你马上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呀，你欠下的业力，它是物质上这个业力啊所造成的。你欠人家精神上的东西呢，你做坏事同时还会欠人精神上的东西呢，他还会找你要账的。所以有些你在这边你看不见他，他在那边可看见你了啊，他时时刻刻都惦着要杀你的，要取你的命的。所以你啊，你这个稀里糊涂在那练的时候，他也看到了，你修不了，他不理你。你真正要修炼， 马上就牵扯到生命问题。但是你都不一定在这正打坐呢，说脑袋搬家了，它得符合常人社会状态，说不定你从楼上掉下来了，说钻到汽车底下去了，啊，什么事可能都会出现，是吧？它得符合常人这个状态，就可能出现这些问题。我说的一点都不假，是吧？这类事情啊，简直太多了。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的法身会保护你。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我法身一直会保护你，修炼你自己圆满那天。这个。这个法身呢、啊、我的法身呢、啊、是由这个我修炼的这个功啊所法构成的，哇，长相和我一样，但是它是蓝头发卷着的，这个穿着黄衣服。这个我的法身呢、啊、多的我也数不过来，简直太多了。以后我要讲这个法身是什么问题，我要讲这个问题啊，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个可以保证大家不出问题，所以我们的学员呢，真正修炼的人没有一个会出现问题的，但是那个难可能会出现，因为讲还债嘛，所以那个难会出现。举大家例，举个例子啊，说我在这个北京办班有学员呢，是吧？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呀，这个很快嘛，冬天骑得很快，着急回家，前面那个街路马路上没有车，远处有一个这个吉普车，再往前面开，他搞骑着自行车往前开。吉普车突然间停下了，急速的往后倒车，他也以为马路上没人呢，是吧？急速倒车，他在他后边，眼看着就是车毁人亡啊！就那个叫那个汽车正好要将近挨到这个自行车轱辘那一瞬间，有一股力量一下就把这个自行车拽后去半米多远，然后那个汽车又挨到他的轱辘刹住了，正好是应该把他撞了。这个他回头呢，当然是凡遇到这样事情的人呢都不害怕。他回头他想说谁给我拽回来了，这简直得谢谢人家，一回头一看一个人没有，他想啊，他说老师的法身得保护我呀，是吧？这个大家不要鼓掌，耽误时间，不要鼓掌啊，因为时间很紧。我这个还有这样的学员，你说也是北京的，北京的高级教师的很多呀，所以这个有这个学员骑车呀，正走呢，是吧？一个教师啊拐弯的时候呢，他拐的弯很小，一拐弯小了，他一下就贴到马路牙子上来了，贴到马路边上来了，一下就把我们这个骑自行车人呢、啊、一下就给撞了，那个声音撞得很响，砰的一声，马路边上的人呢、啊、都惊呆了，你看这家子撞正好撞头上，砰的一声，撞得很厉害嘛，司机也吓坏了啊，赶紧蹦起来，哎呀，撞坏没有，赶快。我们这学员摸摸头也不疼也不长包啊，咱没咋地也没破。当然我们学员信心很高，不会赖人家，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就叫人走吧，说没有事儿你走吧，说没有事儿啊，那个一那个高级轿车给人创进这么大坑去，他啥事儿没有。还有这个事儿，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这个典型例子就是这一类例子，我们老学员每个人几乎都遇到了，我说的一点都不玄，说例子太多不给举，就举个几个典型的啊。在长春办班呢、啊，有个学员从家里走出来，现在这个楼啊盖得很高啊，十几层那个楼都是这样的，在那个建筑物底下就一根铁管，现在搭这个脚手架都是铁管的，不是过去的木头杆了，三寸粗的铁管，四米长，直上直下的，都不是斜着下来的，直上直下的，对着头顶就穿下来，就掉下来，那么高的楼啊，那么大的重量的东西，穿上的就是穿堂壶了，一下就砸到头顶了。当时马路上人的简直惊的都目瞪口呆呀！就在那一瞬间，你说他说什么？谁拍我？他还说谁拍的？一撤的头，一看一个大法轮在上面悬着，然后那个铁棍子就从他头顶滑下来了，砸到地上还不倒，啊，让他头驼了一下子，砸到地上不倒。在那法轮拖了一下，还有呢，这都是来取命的，那真是要命的。我们许多学员呢，就这个被汽车夹住了，也没碰着。有的人呢，反正这个麻烦多了，那个脚被大卡车装的重载的东西压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那马那车那个汽车压了一颠都，他什么也没事儿，虽然鞋都不坏是吧？我们这个还有的人呢， 我在长春这个次最后一次办班的时候呢，有这么个情况，一家三口人坐着自行车，男的骑着自行车拖着那个女的还抱个孩子来参加学习班，刚过马路，走在马路中间来了一个也是个吉普车，一下子给撞上了，撞上之后啊，把这还下着小雨，把这三个人都撞出20多米远去，这小孩在地下坐站着，咋没咋地，这老两这两口子也都年轻的啊，不是这个，两个人在地坐都起来了，身上说其实哪儿也不痛也没坏，说这个汽车撞完人，他一看这三个人正面撞上，那三条命啊，他吓得他连车都赶紧跑了，这三个人一看说这个没撞着算了，咱们还得听课的，听课主要的，说找车了吧，一找车都没有，说怎么找也没找着车，最后算了，车子不要，咱们听课去吧，一会儿看看，完了，三个人来听课，这个汽车呀，这个司机呀，一看把那三个人撞了，开着车跑，这自行车哪去了呢？就挂在他那个汽车前面两个钩子上，他那个汽车就跑啊，拖那个地下直冒火呀，那自行车那轮那轱辘都给拖坏了，啊，直冒火，那个岗楼的警察看见，一看这不肇事了吗？肯定是撞人了，就喊他站下，他就不站，他就简直跑，完那个警察就告诉，用那个步话机告诉下边那个岗楼啊，赶紧把他截住，人家就找了几台车，把那马路横着把他截住了，一下来一看，那司机喝酒了，这个说这个撞人了，去看现场吧，到现场一看连血也没有，人也没有，哪去了？说是不是送医院了？人家说这个不知道哪去了，后来有卖那个冰棍的那个老太太说一问是哪去了，说看那三个人进这里去了，到那里一问说干什么去了，这里办的这个上这个学习班，进入学习班，说到学习班找吧，找着了，一看这三人在学习班听课，长得咋地，那我们就讲这些事儿啊，很多，那真是来取命的，这个但是呢这些事情呢都遇到，但是什么危险都没有，最起码在精神上的东西是还了，是吧？我们就采用这样一种形式。所以我讲了，我给大家什么东西了，我什么都没有给，但是呢我也什么都给了，呵呵，我也不讲信息，真正想修炼法轮功的，你就是吧，自己得高标准要求自己，你才能得到这些东西，你老抓那些附体乱七八糟什么也不放，你颠三倒四的，你自己神志不清的，是吧？你怎么能修炼呢？下面我再讲一个问题，是吧？练功人呐，说这个我给大家加上这些东西之后，大家通过修炼之后，会有一个能量场的产生。那么这个场，它能起到什么作用？是吧？我们有的人呐，把它叫做信息场，也有的人叫做能量场。是吧？其实呢，你叫它什么场啊？也叫磁场的，叫什么场都不对。因为气功师所发出的功中啊，现在所有的仪器都能测得到不说，所以它不是单一的，它是构成宇宙许多物质的最丰富的物质，什么都有里边，就这个能量当中。所以你叫它什么场也不合适。但是呢，在练功人当中体现呢，它是一个能量式的消耗，所以通常把它叫做能量场啊，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这个场起什么作用呢？是吧？注意了，我们法轮功的弟子啊，今后你就叫它这个能量场啊，不要乱叫。那么这个场它起什么作用呢？因为呢，我们是正法修炼，这个场就格外的显出的不同。大家知道啊，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可能都感觉的一种感觉都非常和祥，思想中没有坏的念头啊，都想都这个有一种慈悲的心理，感到一种啊非常祥和的那种力量坐在这儿。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因为正法修炼呢，它才会带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在这里呢产生的这个发出的能量都是带有这个东西，将来你修炼呢也会产生这个东西，你按照我们这个正法修炼，所以你也同样会产生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场它起什么作用呢？它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 至于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师的场，它起不到这个作用，它只能起破坏作用，干扰害人的。那正法修炼的场才能起到这个作用的。那么这个场啊，它为什么叫做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呢？你比如说人身体是有病的，人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所以它属于不正确状态。说人的思想中不应该想不好的事情，他想坏事呢，想做坏事，想骂人，想不好的事情，这都属于不正确状态。就是在你的能量场的范围之内，一走一过，可能他的思想啊就被你纠正了，或者是呢一走一过，他的病啊就得到了一些个医治，可能啊得到了一定的康复。为什么会起这个作用呢？是吧？就是因为你正法修炼这个场能够给他纠正这些东西，是吧？这就是佛教中所讲的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法轮功弟子啊，将来怎么传功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可很严肃。我们学员呢，每个人下去都可以去传功，这一点是肯定的，你可以去教人家，是吧？辅导人家，但是这个法你是讲不了的，绝对的讲不了，你只能讲出我个别的一些个话怎么说的。所以呢，仅指学员像我这里啊，租用礼堂坐在这个这里这么讲法给学员，你讲的就不是我的东西，你讲的是你个人的理解的东西，它不是法，所以你讲的就不是法轮功，等于是破坏我们这个法轮功，所以谁也不能这样去讲。你可以采用这个形式，不准租用礼堂，说我们那个学员中干什么的都有，大家也有领导干部说借一借礼堂啊，借个教室啊，我们放一放录音呢，叫新学员听一听啊，可以啊，借礼堂也可以，但是不准动钱。所以我们所有的辅导站都是不摸钱不碰钱的，不存钱的，不搞实体不治病的，完全是一个负责实修的，这个真正实修的。我们这个学员也是一样，是吧？不准用这个法轮功去求钱。我刚才讲了，给你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用的？可不是给你求名求利的发财的，是让你修炼的。所以呢，我们要义务穿功，不求名利，只积功德。啊，只积功德。有人讲了，说那我们穿功的时候，也没有这个下法轮，也下不了这个东西，怎么办呢？你别忘了，你是有我的法身管的，你做好事的时候，我法身自然就会去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他有缘分，当时就可以得到身体的调整，或者得到法轮；没有缘分，通过他慢慢练也可以得到，是吧？但是你可不要助长你执着心呐、啊！过去出现这个问题，说有的学员呐、啊，他为了也是好心，为了宣传法轮功，他老好放不下那个制定，说人家有病来了，他叫人家是在练法轮功，他说我给你乖的乖的，你学我们法轮功吧，入好。他一乖的完了之后，发现这个人身体确实好了，确实病好了，其实不是他乖的好了。他一来这个人不错，我的法身已经在调整了，是吧？法身给调整好了，他以为他给弄好了，他助长执着心了，他说我能治病了，学了法轮功之后，是吧？那可不是你治的，是吧？不要助长那个执着心。说有的人一学，他跟他一讲，他有法轮在那转了，他以为他我也能下法轮了，其实你不能下法轮，这都是我的法身在做的啊。这个你还修不出来这些东西，说你哪有法轮下给人家？你的法轮还是我给的，得需要漫长的修炼过程当中才会产生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说跟大家说了，绝对禁止收费，是吧？谁要是收了费了，我的法身会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部收回来，同时呢还不允许他这样破坏法，保证那得到什么后果他自己负，因为大法传出来了就能够有能力保护他啊，绝对不允许人破坏的啊！不信我们有些这个心不正的人，你就以身试法，是吧？今天就讲这么多。